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红。本期的播客我们出息了，厉害了！我和杨一非常荣幸的和我们很喜爱的播客主播刘飞老师一起录制了一期超长的播客。本期播客录制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把它分为了上下两期。那大家即将收听到的这期是下半期，主要是我和杨一就刘飞老师从他当初的创业者身份到后来进入互联网大厂成为了管理者拿到了100万年薪，再到现在的深受播客爱好者文字内容爱好者喜爱的内容创作者身份变化的讨论和采访。里面呢有我们几位主播从经历过当初那个经济上行期美好时代的踌躇满志，到所谓的停滞期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的心态变化，也有毕不了业作为一档职业成长播客对产品经理这份工作的疑惑和好奇。同时我们也聊了很多毕业生们都非常需要的人如何练就无论是否脱离平台都能够独立生存在社会上养活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要素。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这个主体的产品经理嘛，所以无论你是20岁、30岁还是40岁、50岁，相信都能从这期对谈中看到自己曾有过的疑惑和启发。当然啦，也欢迎你关注刘飞老师的播客节目《半拿铁》和《3-5环》，以及关注本期对谈的上半期，也将会在9月上旬的《3-5环》中播出。届时呢，我们也会在听友群中发送这期节目的链接，请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添加微信“毕不了业123”，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那让我们开始进入本期的节目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我们的第63期，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这期播客我们厉害了，我们请了一位我和一姐非常喜欢，相信也是我们很多的播客的听众朋友们都很喜爱的嘉宾，就是我相信只要有听播客习惯的不应该不知道
要铺垫这么多吗？预期也太高了，我都好奇是谁了。今天到底是谁呀、啊？
到底是谁呢？我先说一下，就是他的播客其实是早于小宇宙的寿命的，因为其实我们毕不了业是一个比较新的播客，很多的听众都是在小宇宙订阅我们的，但是这位嘉宾他可以说是小宇宙的推广大使，而且在小宇宙上有5堂播客，每台播客的订阅量都非常的高，而且非常有人格魅力，非常的帅气。他究竟是谁呢？
他究竟是谁呢？
我猜是刘洋教主。
对，那就是我们的刘飞老师，也请飞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3-5环和半拿铁的主播刘飞。
今天我们小台
就是蓬荜生辉，小台生咖。
小台生咖，
蓬荜生飞。
对，然后
太破了，破得像教主的梗。对不起对不起，
远程 Q 了一下教主。很开心，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就是场外因素，我是昨天才从丽江回来，对，我去跑步了、然后我昨天吃坏了肚子，就是一姐知道，我就是上吐下泻，然后直接半夜去挂了急诊吊了水。但是现在就是见到了飞哥，我们刚开始其实已经在他的播客就是3-5环已经聊了1个小时了、就是我们聊了一些金融行业呀、一些大厂的事情，我本来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就是聊着聊着我感觉我的这个身体都好了、就看来就是聊喜欢的话题或者嘉宾的话，对于这个主播的身体和精力状态还有一个加持的作用。
这真的就是接着我们前面说的，精神状态很影响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的，就是你现在这状态好了，你就发现身体也变好了，你精神上是有问题，真的是身体上哪儿哪儿都不对。
嗯，
没错，所以也很欢迎大家来听毕不了业，关注毕不了业，因为毕不了业就是一个希望能够陪伴大家精神上自我探索和成长一个播客吧。那这一期我们是非常开心邀请到刘飞老师来做客。刘飞老师的标签肯定是播客鼻祖，当然他在之前还有一个身份是也创过业，也在知名大厂做了比较久，也取得了相对比较多的成就。我们今天其实跟刘飞老师是想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就是因为大厂我们自己对大厂的了解可能就是在于产品经理，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岗位，什么销售研发，可能很多推广，大家都没有觉得很厉害。但是一说产品经理，大家都会想到，哦，微信的产品经理，
对，
这个飞书的产品经理，
对，
小红书的产品经理好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希望刘飞老师来帮我们解解惑，就是到底产品经理产品思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样去贯穿职业时钟，和再到刘老师也做了五档播客，每一档都非常的成功，这个加起来的订阅量都是我们的好几十倍，
算一下33倍吧。
金融行业职业病是吗？还要算一下，拉个表单，然后对比一下趋势图。
对，
加一下，加一下，
看看未来的折现。
对对
对，所以我们就带着非常好奇，正好也是毕不了业从来没有去这么深入的请教一个老师，或者学习一个行业，或者探索一个行业，有这样的契机，我们就非常欢迎飞哥来做客。那在提问之前，还是想先请飞哥介绍一下在大厂的一些工作经历。
首先我是这样，我大学和硕士一直学的是计算机，从哈工大毕业，那个时候我很多同学都默认就去了做研发嘛，做技术，有一些去那个科研机构或者去高校，就很多是这样，就只有我一个选做产品经理，因为那个时候产品经理就是最是第一波产品经理，就是在张小龙之前，其实那个时候最火的产品经理是于军，然后于军有一个叫产品军规12条，是他的弟子总结下来的，就特别像论语那种弟子总结出来，当时特别火，因为百度贴吧等等这些百度的产品也都特别火。另外就是2010年有本书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那个时候也已经开始火了，然后大家都在读，那其实是产品经理刚刚开始，甚至是刚刚开始出现这个岗位，因为我跟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作者苏吉老师也挺熟的嘛，后来就跟他交流，他当时写这本书，今天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但是在当时他都是跟天南海北各个公司的产品经理去商量说我们这个岗位该怎么做，甚至没有这个岗位，你说宝洁的产品经理当然有点类似，但是毕竟消费品的还很不一样，互联网产品经理该怎么做，他的文档该是什么格式，他该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那时候开始有的，但那个时候已经很火了，就像马化腾也说自己是产品经理，周鸿祎也说自己是产品经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哦，产品经理好像更有意思，听起来好像他是技术的上游，对吧？因为技术是实现产品经理的方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做产品经理，然后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选的有点坎坷，其实当时是有搜狗的 offer， 有百度的我忘了有没有了，反正有腾讯的 offer， 然后有那个好几家公司的 offer， 有小米的 offer，最后有锤子的 offer， 最后我去了锤子，当时选择的就是逻辑，只是觉得那个公司现在很小，可能成长性会更大，但是你看这就是没有行业常识，或者没有做什么详细行业分析的，没有做尽调，就是小米的这成长空间其实当时大家认为更大一点嘛，因为它更明确，我如果去小米的话可能也是前十几个产品经理，然后就去了锤子，那在锤子干了一年，也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实在干不动了，从锤子出来，正好赶上我是2013年硕士毕业，然后2014年从锤子离职，就开始创业了。
万众创新的大潮到来。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疯狂，非常非常疯狂。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平均的工作年限是1.5年，就是多的两年，少的一年。然后出来之后，我们的投资人是吴世春和李一男，在当时也相当
都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的投资人。然后都是那种我个人打钱几百万先到你账上，连 PPT 都没有。当时说 PPT 创业嘛，就是你编个 PPT 去，投资人就给你。我们当时都没有，他们就说你们现在马上去，我们一周内把离职办好，把那个东西都搬到了上海，从北京搬到上海，然后所有东西在2-3个星期之后，第一版产品已经上线了，就没白没黑的干。那个时候是经历了一年多的这种创业经历，然后那一年做的是 O2O，
做什么呢？
上门美甲。
美甲
啊，但我们知道呀，那个年代基本上融资创业计划说 O2O， 它都能衍生出很多，就是上门遛狗，
是是
上门美甲，
对对对，
就是
上
门按摩，上
门按摩，
上门洗脚，就全都能融到钱。那个时候钱好多，
都特别夸张。对，你说上门美甲都已经算相对靠谱的了，你还有一些什么上门给宠物清洁，就好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吧，反正当时太火了。我们当时做了一年多， 功夫熊应该是第一家 O2O 就突然就爆雷了，然后整个项目黄了，后面一个一个的，基本上很多 O2O 公司连一年都没撑过去，我们当时还是算撑了一年半，后来我们是源码的第一批，然后后面拿过红杉、
哦、
然后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是比较
光鲜亮丽，
天天算身价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这些真的是没有用，你看订单量，你看那些东西，你其实大概隐含了一个，那个时候投资人也着急，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在乎你真正业务做的怎么样，就是烧单量，烧完之后脱手给下一家，那个时候其实进入一个大家都头脑发热的
击鼓传花的感
觉，对对对，上头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做了一年多之后有点崩溃，然后后来项目也就慢慢那个就不行了嘛，然后后来就又在一家公司叫点我达干了差不多三年吧，它是一个外卖配送的公司，是在现在外卖平台都是自己有众包和快送啊这些服务，当时它主要是外包，像那个达达，其实当时就是核心的竞品，达达是第一，相当于点我达就第二，然后后来达达就被京东收了，点我达被菜鸟收了，就是这么一段经历，然后从点我达又到了滴滴，在滴滴干的久一点，滴滴可能干了得有四年左右，然后又在阿里干了不到一年，大概是这么一些经历。
有刘老师说这个年份已经可以把他的年龄也算出来了，咱们金融就是算算算嘛。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是从哪一份工作开始正式做的产品经理？我觉得点我达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管的职位吧。
没有没有，我从一毕业就是产品经理，
就在创业阶段也算产品经理。
对对对，都是产品经理，就是一直做了相当于完整的九年多的产品经理，没有换过职位。怎么说，就我不知道你们播客听众里面互联网行业或者了解互联网行业的听友多不多，就是产品经理不是经理，首先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些年轻朋友问我说我是不是先从产品助理干起来，就有点不配得感，就是哇我还是当助理吧，
我怎么就经理了呢，
就是他其实就 manager， 他是管理员的意思，从翻译过来之后，为了让这个 title 显得更好听一点，就像现在图书馆专业已经消失了，叫信息管理系统专业嘛，就是它其实只是一个名字的区别。Product Manager 他管的不是人，他管的其实是产品，就哪怕这个产品很小，他也管的是产品。我是从一毕业就是产品经理，然后后来可能 title 当然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在创业的时候就产品合伙人，然后在点我达的时候就是产品专家，滴滴的时候是高级产品专家，阿里也是高级产品专家，可能 title 稍微有些区别。
那如果比较简单的介绍一下产品经理这个职位的话，飞哥要怎么总结呢？就是给我们的听友们大概说一下产品经理这个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
如果简单说的话，就是你是给这个产品做一些方案的，它最后到底该怎么呈现，但是它这个所谓的呈现在不同的产品里面差异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像滴滴，对滴滴来说我要发一个订单，那我这个订单该怎么发，我怎么告诉用户你这个地方要开始发订单了，你要输入地址吧，那输入地址应该包含哪些功能，你输完地址之后接下来那一步应该是什么，它每一步每一步的这种功能定义它跟界面设计师还是不太一样。你像 UI 设计师或者 UE 设计师，它最后呈现的是它的美观度和它的这个交互的流畅度，但是产品经理它可能是衔接整个业务和那个设计的中间的这么一个工种，它定义的其实是产品的逻辑，就是我在每一步用户可以有哪些功能，然后这些功能每一步会又流转到那个页面去。
对，所以产品经理确实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最重要的，不能说一个岗位了，就是一个工种之一了，因为它直接定义了到底怎么样跟用户交互。因为我们经常用一个 APP 或者用一个网站，我们说难用，难用的话肯定大家就在上面批评，就是产品经理不行，设计的不好。然后如果一个 APP 特别好用，比如说之前微信是奠定了这个连接这个江山，淘宝可能是交易，那它都有它的一些独特价值，之后大家就会去说哇这个张小龙好牛逼，谁谁谁好牛逼。所以他在我们非大厂行业的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个有可能很菜，但是也有可能是最最最最最牛逼，决定一个公司生死存亡的一个岗位。但是因为我们上半场聊过，飞哥说这个淘宝可能有1000多个产品经理，所以我也特别想聊一下，就是在偏小一点的公司，比如说在锤子或者是在第二家你是合伙人，在后面到大厂虽然是高级专家了，但会不会就是反而还是在之前的公司里你的决策权你做的这个事情更多一些。
对，说到这个其实就要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获得的信息不管是专业信息还是说这个行业的信息岗位的信息，它都总是存在时差的。 你像我就发现，当我工作了八九年之后，其实说实话，大部分产品经理，市面上你看到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内容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能定义大的东西，已经变成抠非常小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产品经理还是在读2010年的《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还是在读宇军老师的《12条军规》，这个时候再去进入行业，他就会面对一个巨大的落差。就是这个落差可能其他行业不太会存在，尤其是比较稳定的行业，可能你去汽车行业或者说去体制内，你刚开始作为一个文员，作为实习工，作为一个车间去开始轮岗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它都是确定的。但是你如果是十几年前入行做产品经理和今天再入行做产品经理，你做的事儿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于军老师，我之前跟他在滴滴就是跟他汇报嘛，他当年在百度的时候，他去百度那是2002年左右，那个时候百度没有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它是挂在市场部的，它叫市场经理。然后它的任务就是找用户现在需要啥，你跟技术说让他们做，就是当时就单纯的这么一个，因为整个公司里没有人做这个事儿，所以它能直接定义这个产品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百度贴吧、百度百科、百度知道，它可以直接定义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这个功能该怎么怎么设计。然后它能定义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因为跟当时的时代有关系，就当时大家的需求很旺盛，是完全供不应求的一个时代。就比如说百度贴吧的出现，就是他发现当时有很多人在百度搜索里面会搜很多事情，但是想讨论，比如说大家搜周杰伦，
没有地方讨论，
对，这些人是完全可以聚在一块儿讨论的，他就有这种天才的创意，就是搜周杰伦的人，搜孙燕姿的人，都可以把他聚在一块儿。当你搜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你需求的表达，这个需求表达又能把大家聚在一块儿，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产品设计。但这个设计，你要想，你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有这种空间的时候，整个产品都有很多可以拓展的东西的时候，你去做的。那到后来，比如说我再后来在像你刚才说，我可能在那个阿里，可能级别看起来也还可以，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所谓啊，你当 P 八啦，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才发现你能做的空间真的收的非常非常窄了。哪怕是你是一个八，你的空间也很窄。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我苦思冥想了很长时间，想到一个面向我 KPI 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做的一个方案。我跟那些老员工，一些在公司做了十几年的老员工讨论的时候，他说，哦，这个4年前我们做过实验，你去看看那个实验结论啊，这个5年前我们其实尝试过，就是不太行啊，你去看看，就是所有可探索的东西全都探索过一遍了。就电商能做到极致的东西，就甚至你说抖音上面一个短视频这么简单的一个页面上面的按钮，这个心到底该有多大，它都调整过不知道无数遍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进去之后，你可能能做的就是一个分到的很小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不管是你从真正意义上的给公司给产品创造的价值也好，还是说你自己的个人成就感也好，你很难说哦，我是淘宝产品经理，刚开始你还挺开心，后来发现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实际上现在真正决定一个业务生死，决定一个业务好坏的，还是一号位。就是这个在滴滴是很明显的，拿滴滴举例大家就更容易理解。比如说如果是之前百度这种产品，可能产品经理确实是最核心的，但是在滴滴来说，怎么管司机，怎么给乘客服务，这种线下的服务本身就是很大的一块，所以会变成网约车公司的总经理，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这个很重要，就是我该怎么定义网约车这个业务，定义这个业务本身变成了最重要的产品经理。所以微信的张小龙为什么能成为大家认为当代的最厉害的产品经理，前提是他是老板啊，就是整个微信事业部都得听他的才行。如果说产品经理是一个2号位、3号位，他根本不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决策权。
我小小的做一个补充，因为毕不了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听友，就是阿里的 P8 应该算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职级。然后做一个小小的括弧的补充，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 P8 的朋友，基本就是年薪100万再往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 package 能够拿到，所以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是一个我可以说比较大的肯定，还有比较高的认可。刚才听到飞哥的描述，就是他可能干的从小到大却没有那么开心，虽然都是产品经理。而且我刚才听飞哥的描述，我感觉产品经理就好像他完完全全要定义一个产品，好像什么都要他管，但是又好像你很难给他一个具体的描述。那 您觉得你在不同的大厂里面做产品经理，因为你是哈工大毕业的，可能我们的同学比如说江苏大学毕业的，厦门大学毕业的，大家可能学的专业都不一样，
嗯，
但是要成为一个产品经理，我听下来你是真的要深入洞察到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并且把它实现，这部分的能力我是要从哪里去得到呢？我感觉还挺难的。
对对，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跟前面杨怡表达的金融行业的这种标准化的职业的培训也好，或者说大家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完全是两个极端。就是产品经理甚至是不同的公司对产品经理的工作内容的要求差异非常大，
都是不一样的。
对，都是差异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滴滴的时候，当时于军老师带我们，他是比较算是大家说加引号的古典产品经理，他会很在意说一些用户体验的细节的部分，你比如说那个包括一些文案的部分，包括一些这个呈现的部分，你要显得相对体面一些，你要让用户感知到这种就好像你至少比如说不能有语病或者怎么样吧。但是后来我在阿里的时候，文案是程序员写的，就是文案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他的80%的工作是在前期，我要去腾挪资源，因为它是一个电商平台，它的所有的业务开展是围绕交易的，所以这种交易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一次改动，其实界面上的东西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这个界面它会影响什么，它会不会影响商家的这个销售量一下 下滑，它会不会影响这个结算，就这个页面的结算和那个页面的结算是不同的业务负责人负责的，那这个结算你最后到底应该算在谁头上，这种大量的资源协调，甚至包括在阿里，如果你是一个不受信任的产品，技术不会愿意跟你合作，你还要找自己的技术，你就相当于公司内部去做这种资源整合，这种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你整合完了之后，反而你最后这个产品的呈现就变得就比较随意一点，就可能花一点时间去做就行了。文案甚至有的时候看程序员去写完，所以就感觉当时去了之后就很难，还是很难适应。包括腾讯的朋友去阿里也很难适应，因为腾讯的技术就是非常听话的技术，就是你说什么就做什么，它不会有任何质疑。但如果说你在百度，你就面临非常地域难度的这个质疑，因为百度的技术可以从任何方面质疑你，如果它质疑的成功，就不会做了，就你的方案就没了。
哎，我觉得这个刘老师举的这一系列的，包括产品经理，包括后面百度啊、阿里，大家风格不同的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互联网文化、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见证了这个行业一个变革。就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大家是一个纯新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像刘老师说的古典产品经理，就是你来负责我这个产品跟用户来做交互，因为互联网最本质的就是一个线上工具嘛，它要帮助用户去实现一些功能，然后这个功能因为不是实体的，所以最开始它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岗位，就是你来定义到底要干什么，其他人都是来支持。那个时候我感觉大家都是有一些，也不能叫清高啊，就是有一些那种艺术家的这种感受，就是我要精细化的去打磨到极致。包括锤子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带着产品经理思维做手机的一家公司，
嗯，
所以我在这背后我也感受到了飞哥对这个行业本身的热爱，因为从你选的这些公司来看，其实锤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经理思维定义手机的一个公司，可能跟别的当时的其他的手机就不太一样。那当然再到后面，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的太快，规模太大了，就变成了一个大家的基因不一样，产品经理就会放在不一样的位置。所以我就在这特别想问飞哥，就是你在定义的这些产品里面，你对哪个行业或者说对哪个类别的产品你是更感兴趣的，然后这个对你后来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你去做播客会有关系吗？因为产品经理你可以像滴滴一样是定义一个服务，也可以像微信一样是定义一个沟通，也可以像淘宝一样定义一个交易，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是内容吗？
首先来说产品经理，我感觉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不同公司对他的工作内容定义不一样。那反过来说有一个点，就是产品经理和产品经理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就是一个微信的产品经理可能他就是压根儿不懂电商，他可能都不如一个那个淘宝的运营懂电商，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前面我们聊金融的时候也一样，你看不同的行业你真的也是隔行如隔山，你不可能说今天看这个行业的投资人，你明天看那个行业就立马投的特别好，你不可能套模板的，你肯定要了解这个行业。所以其实我之前的主要的经历都是在交易平台， 就我们从一般从行业里把它叫交易平台，比如 O2O 它是对接美甲师和消费者的，像那个后来颠我达是对接商家平台和骑手的、嗯、然后像那个滴滴也是对接两边的，像那个在后来阿里也是对接的两边的，就是它都是交易平台。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直在这条路上发展，甚至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越到后面你如果没有之前的经验，你也是很难沉淀下来你能面试的这种筹码的。就别人也会问说你之前的工作对我现在有什么帮助，对吧？其实我还是在大致的这条主线上去做的。其实我最后做的一段经历并不是那个电商，我从阿里又回滴滴待了一段时间做社区团购。当时做社区团购的时候，就能明确的感知到所谓互联网人的这种 ego 当时还是很大的，就大家是抱着用互联网思维去改变传统行业的这个看法的，大家都下场去做。当时美团多多下场去做，每一家公司都花了上亿去买这个教训，就最后发现真的线下的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不是想象的那么快的，它不简单，它只要不简单变复杂之后，这中间它就很难让交易平台产生快速的一个很高效的匹配。就当然聊交易平台这个本身就有点大了，但是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所谓的门道和方法论的。就比如说你说之前上门美甲为什么没有那么容易成立，因为它不是一个及时性的需求，就很多女生做美甲它其实是有提前规划的，它有提前规划的话，它可能有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特别需要说我现在突发奇想要发一个单。因为你会发现之前所谓的那些 O2O 的平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及时需求，它的这个匹配的价值就不大，对于平台的价值就不大。就你有一个附近你知道有几个美甲店，或者你有几个相熟的美甲师，基本上就搞定了。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不需要一个平台。但是你想象一下，我们叫外卖和打车，
我昨晚刚买了药，对吧？
对对对，包括那个买药这些及时性的需求，其实它是你突然发生的，你很难说有一个专属的司机或者专属的餐厅外卖员给你服务，它是一个庞大的供需双方的匹配。这个时候平台的价值是最大的，它最后也只有这种平台留下来。但这个展开说也有很多。然后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我学到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牛逼，我可以做出很多播客来，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因为我没法再做一个饿了么或者
交易平台
或者交易平台出来了，因为这都是平台设计的问题。就这些平台设计你放到十年前是很关键的东西，但是对于今天来说那个时代过去了。就是这背后的很多平台设计的一些逻辑，一些方法可能更多
已经比较成熟了。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也是一些所谓的一些软技能的培养，就可能你做内容也能像做产品一样去再去看看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再去怎么去迭代，怎么去做需求的分析，这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粗颗粒度的东西可能还有用，但是那种比较细的行业里的东西对于现在来说大家抠的都是很具体的了。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外卖大战，在这个外卖大战过程当中其实运营或者怎么发券，就发券这个事儿是个学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吧。然后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很值钱，但是它很细了，它就并不是说交易平台的设计了。
就刚才飞哥说了这么多，我有两个信息点，就是一个就是产品经理，你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公司你所负责的工作可以说是特别不一样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第二点，其实无论是在哪里去做能够做成什么样，还是和平台啊周期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对，
那现在假设我们的听友大家都是就是学习比较好，还想在2025年找工作，您觉得产品经理还是一个好的工作吗？因为我听下来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软技能，就是如果您现在比如说播客做得很成功，包括也涉及了很多的产品，这些都是在工作的时候学到的，还是大学的时候那些专业还有用吗？
我觉得现在国内高校的大部分的专业课其实跟毕业后的工作之间脱节还是挺严重的吧，我感觉还是这样。就是可能有一些对口的那些专业，就特别对口的专业会好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比较脱节。你比如说哪怕说我说的那些身边的计算机硕士毕业的一些同学，其实说实话高校里学的计算机和你毕业之后用的那个写代码的能力压根儿也是两码事儿，并不在说你学了6年计算机你就能很快上手写代码了。你学的是计算机原理，学的是什么单片机，电脑怎么造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包括你写代码，你从零开始写的代码，但是你工作之后你发现有很多库啊，现在都是现成的东西，你这些脚本就网上搜嘛，大家都说程序员 Ctrl C Ctrl V， 你确实学的就是大量的这种已经现成有的东西，你才能 进入这种做工程的状态，做工程和做学术学那些东西又不太一样。所以首先专业上我觉得没有说不要有这种心态，就是我学了这么多我是不是浪费了，就现在想找特别对口的专业能用上自己大学时候学的东西还是挺难的。另外就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我会感觉前面那个问题说产品经理，我觉得他目前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工作，如果能去的话我觉得还也还可以，就是首先他收入还不错，你的前期能有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就是我也一直建议还是能在大厂待一待，看看一个大组织是怎么运转的。虽然说我们吐槽很多大厂，但是说实话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已经是从专业度，从整个组织的专业度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高的现代化公司了。就有一些公司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它都没有那么现代，老板就跟土皇帝一样，就是那种公司根本你就受不了，你也锻炼不了什么真正的专业技能。所以我觉得能在这些公司先体验一下，虽然说现在的确是很难说你怀揣着一个我要定义一个产品这么大的一个梦想进到公司能有好的这个匹配。我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拿到的，我之前经常面试嘛，面试的简历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就从刚开始那种985不错了，到后来开始变成到处是清北的学生的简历，再到后面斯坦福哈佛的简历也出现了。然后你从这么好的常青藤学校毕业回来之后，从 P5 开始干，然后做一个抠那么小的东西给程序员端茶倒水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成就感上肯定你很难像当年一样，但是你
但依旧有性价比。
对，你学习了解几年之后，你可能大概自己真的看过了，你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那飞哥，您面了这么多的人，我也想提听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产品经理的技能大多数都不是学校学的，理论上和这个人的综合的素质啊、背景、学习能力都很有关系。那假设您现在还在大厂的 P8 面试人，如果他是一个二本或者非985211的朋友或者毕业生应届生，他想进大厂当产品经理是不是基本上是没有希望？
现在其实比较卷的倒不在学历，比较卷的还是在实习经历，或者说你有，
所以还有机会，只要实习把握好。
对对对，实习把握好，然后你的实习能做的项目，就哪怕我觉得是学校的项目，比如说你自己创业，你成为了那个，
你做一个 APP，
就是 APP 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比如说你是某个平台的校园代理，你就做得很好，那就能证明你可能在这里面的沟通能力或者组织能力各方面能力，你总要有一些具体的事儿去体现，但这个能力是很难靠考证或者说你靠什么学校的某个科目去培养出来。你哪怕说你有一个社团组织能力，你带的这个社团拿下过全国比赛的前几名，那也会让人眼前一亮，就好像你其实是从这里面其实体现了刚才说的这些能力，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那您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您从哈工大一毕业就拿到了那么多无论是初创公司还是互联网很好的 offer， 如果再往回推一点，你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社团或者一些创业的经历吗？
我在那个时候首先一个来说，哈工大的这个学历当时还是他们定向会招聘的，会有一些加分。另外就是我那个时候辩论队啊，曲艺社，你看我现在做半打铁
对、
就是、
相声，
说相声，
对，
我在大学就是说相声的，然后我是曲艺社的主席，就做了几年。
哈工大毕业还有去说脱口秀的吗？那我现在有。
对，然后比如说我是学校 BBS 的站长，当时还管过一段时间，就是这些学生经历还挺多的。我第一本书是考研之后出的，我出了一本考研辅导书，然后就这些经历在今天看其实一般了，今天看
不
大家已经卷起来了，
不一般。
今天确实实习经历会更重要一点，但是当年这个就会还是有点差异化。
就一听真的是所生非凡人，就是你看他比如说做到现在可以，咱们又出书又播客做得很成熟，又有很多商业化的设计的很好的产品，其实他可能真的就是看你上学很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来一个大致的走势了。我们说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时运不济，他可能进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发展不是特别好，或者创业，但是好像这个人的特质还是能看到他未来大概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
其实这里面也涉及到说我感觉我们从大学毕业那会儿开始可能就要有一些 所谓的自我认知，就你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真的让我去搞学术搞科研，我可能也能硬着头皮搞，但是我会很痛苦，就是我的性格不适合。
装几年装不下去了。
对对，就你做这个事儿你很难做长性，你很难坚持做太久。然后你像我之前面试的时候，有一种同学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他们是听说，或者说比如说他们听了这期播客节目，他们觉得哦产品经理好像挺好的，我就去报一下。然后他想象的是当我去面试的时候，我要证明我进来之后我好好干，我只要进来之后我就好好干，我进来之后我就会变成你想要的那种人。
我开悟晚了，我就是他说的那种人。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很尴尬，就比如说你说那你有没有能证明你沟通能力或者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地方，他说好像也没有。比如说你至少你有没有当过班长，有什么社团活动，也证明你可能也比较擅长跟人打交道 social 什么的。他说我现在我太矮了，但是明天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就会变成艺人。就这种就很难，因为你这相当于是强迫自己非要变成另一种人，这种既是面试的时候很难过，另外就是哪怕你运气好给过了，你也很难硬把自己凹成那种人。你就在
猕猴桃装鸡蛋，你知道吗？你能装俩月。
对，就你在职场里，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体会，就是你跟别人竞争，你不擅长的东西，你是竞争不过的。就我真正
深有体会，
真正想出来，并不是因为在外面很舒服，这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在里面，你真的看到了那种能在里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就这不是说贬义，说他就是会搞那些东西，是他在能力很强的同时，他又很擅长做那种沟通协调协作这方面工作的人。这种人在组织里是最更需要的，他是一个匹配的关系。你发现哇，他怎么会能做得这么好，就协作。就是之前有一些同事他能跨好几级，能把老板说的服服帖帖的，然后能在会上整理好大家的意见，能够很好的推进这种非常非常复杂的项目。我就一想我已经头大了，我就想安安静静做自己的方案，这根本就是比不过人家。
真的，就是刘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我完完全全的感同身受。就是假设我们受到过一定的高等教育，或者你有那个学习能力，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哪怕你不是那么喜欢，你是能硬着头皮坚持的。但是当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合适了呢？就是你一定会见到那些他又有学习能力做好，他又有悟性又有天赋。
对，
我当时在投资机构想做买房投资人，在一家就是比较知名的 PE 公司实习的时候，就是老板布置了一个作业，大家回去你都把这个现金流算出来，你都把这个模型搭一搭。我就是凭借着卷，我也能够把它搭出来。但是假设老板带着我们一起去实体调研，就是去调研这家还不错我们可能要投的企业，人家就是直接问一个问题，老板就是眼睛都很亮，就是他是有这个天赋的，但是我永远问不出来让老板眼睛一亮的问题。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在人的兴趣和探索面前，你所谓的那些努力啊，那些硬刚都不值一提。
嗯，
所以我们毕不了业的那个自我探索，就是大家最好能够，就是你卷的话也要选一个和你自己的本我更加匹配的赛道，你可能赢的概率才会大一点。
对，就当我听说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也想做自媒体，但是他憋了3天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就写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很轻松的事儿。当你哪一天突然意识到有这种事儿的时候，那就是你其实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东西，这件事儿挺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当一个人去问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不能的。因为当你要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大概率是会有感觉的。这个事儿你如果是陌生的，或者说你之前根本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你没有自然而然的去过渡到那个你最感兴趣的事儿，你只是在问我能不能做，就大概率应该都不太行。因为说明你连门道都还没有摸到，你都不知道做这件事情大概需要什么样的背景。像我就非常明确，我肯定就比较难靠自媒体吃饭。我就可以在红红的这个讨论沟通下我来做播客，因为这个事儿是我有兴趣的。但是如果我要自己去发文章或者去做一些更深层次的输出，或者是去做一些像红红直播，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很难。但是我在特定的一些场景，就是我做过深入的一些商业研究啊、分析啊，就判断价值比较综合的，当然这个也跟我的职业履历有关，做了很多深入研判，我知道这个大概本质是这样的，我再去做输出我就会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就是即使我做自媒体，我也只能做一个慢慢的自媒体，我肯定做不了一个高频的自媒体，因为就是性格还有 兴趣会让人感觉到困难，而且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做播客也一年了，粉丝也没有说很少，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说，哎，如何做自媒体，这个就是真的是天赋和一个认知也好，兴趣也好，就是摸不到那个门，那个门就不在我这边。
飞哥，你看现在杨一，就是他能够在一个几百个投资人的商业大会上，在那里把 PPT 输出，但是你听到他现在的和我们第一期、第五期做的播客、完全不一样。从现在来看，我们三个人好像都在自己有禀赋、有热情的轨道上面、但是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离开、就是我们可以谈一谈离开、就是飞哥发现了自己的禀赋，也很适合去定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那中间是发生了什么，让自己想要从这样的一个很光鲜的产品经理的这个身份想要去离开呢？
对，一个很触动我的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当我真的见到了，我觉得去滴滴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我之前一直在小一点的公司，点我达可能当时三四百人，就我一直在小公司，我很快就感知到我的专业能力就到天花板了。当时我就以为，哦，产品经理可能也就做到这个份儿上了。但是当我真的去了滴滴，你到了一个有上亿用户的平台，你会发现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说你见到的那些产品经理的水平水准也上了一个 level。当那个时候，你就忽然意识到了说，你可能要重新思考这个自我定位的问题。然后再到后来，就又遇到一些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朋友。就我在滴滴后来，我也觉得自己的产品能力就差不多到这儿了。你再往上走，你是必须要进管理岗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厂的产品经理的 title， 其实实际上他自己已经不出方案了，他很多就是在这个序列上做管理岗嘛。所以如果这个人又擅长又有天赋又很努力，在这方面你跟他没有什么竞争的这种可能性，那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灰心了。或者说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从其他的一些朋友那儿得到一些激励，就包括说有一些朋友自己开始出去做了，然后他自己做的一些产品，哪怕这个产品很小，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比如说你说一个淘宝的产品经理，一个微信的产品经理，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产品经理，但实际上之前张小龙就自己他亲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也不能用一个用户量大小来定义这个产品经理牛不牛逼。他说我去楼下一个店里，这个店的店主做的咖啡杯做得很好，他把这个咖啡杯的用户体验做好了，他也是个很好的产品经理。我觉得这句话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自己能完整的负责一个事情更像产品经理，反而现在在大厂里挂着产品经理 title 的那产品经理并不像产品经理了，他其实只是一个产品助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哎，我要出来自己做事情反而更接近，我就不在意他的 title 了。我现在说我是产品经理，别人也就觉得很奇怪，你做什么产品，你这个播客算什么产品，人家微信淘宝才是产品，但是这个就无所谓了嘛，就自己想明白了。第二个点就是还是说工作职场的体验也是在变差，就你在那里面能做的事儿就是越来越小，然后缩得越来越少。就是比如说假如我不去管理岗，我就停在这个 P8 甚至 P7 的位置都可以，但是我手头有事儿做也可以啊，但是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可以做了，就该探索的东西探索完了，我会觉得自我价值在外面会更能得到这个认同。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其实从14年就开始写东西了，当时在知乎写，然后再后来在公众号写，然后再后来又做播客，这些事儿会给我更多的底气让我出来。其实17年我的副业收入就超过主业了，所以我出来从2021、2022年出来，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滞后的选择了，就是工作的体验实在太差了，所以就出来了。
就刚才我们有上半期聊到，有很多人在大厂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意义感，他们都想出来，但是又没有这个底气。那如果对于这些想离开的朋友们，您的建议就还是他要先找到一摊事情，一个副业，就是先这个收入要先做到和大厂相对持平，他才去考虑这个事情。
对，我通常来说还是不是特别建议大家直接裸辞，尤其是在很多事情都没有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就有一些不一定是就最稳妥的方式，最稳妥的选择当然是你的副业收入已经超过主业，甚至比主业多很多，那是最稳妥的。但如果没有的话，那至少还是先有一点苗头，就比如说你的账号已经开始起量了，你对做这个事情已经有明确的一些尝试了，你觉得还是有起色的，挺好的，那这个时候会好一点。 如果直接裸辞，我感觉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我身边有这种裸辞的朋友，就出去了之后就会陷入一个很长期的焦虑，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兜底的方案，最后就可能就过半年过多长时间就又回去了，那你再回去再出来对自己的折磨也是很大的。但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现在的这个主业或者你在的这个环境实在是太消耗了。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在开会的时候吐血，很可怕，就是这种压力不是生理上的压力，它是精神上的那种，就是非常可怕的压力。我之前有一次在那个大厂，在那个休息区办公，旁边突然爆发出来一个女生的哭声，哇，我不想干了，我做不下去。她在打电话，然后应该是跟什么亲戚朋友在抱怨。
不会是阿里吧？嗯、能说吗？啊，算了，当我没问。
有杭州某大厂吧。
好的。
然后我在其他的这个环境里没有见过这种，然后她就挂完电话，又抹抹眼泪，就重新开始去工作了。就是我就觉得，嗯，就是。何必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在这种身心俱疲实在要崩溃的状况下，你又说不至于说明天没有饭吃，那我觉得先出来一下休息一下对自己身体是比较重要的。
在这儿我就还有一个特别想问刘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从你的兴趣的点出发，可能你在做播客和现在相关的这个职业，可能是原来你的兴趣点可能是在偏写作，但是你真正在大厂做的其实是平台交易方面的。这两件事情本身，因为如果真的是平台交易和写作取个交集，应该就是阅文，应该是做一个这个什么小说的平台。对，但是其实你现在做的事情也并不是去在过往的经验和兴趣中找到这么一个交集，但我自己又能感觉到其实你在大厂的一些经历，包括你在学校里就去折腾书啊，或者是做很多很多别的事情，是反而奠定你做现在这个事的基础。就很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跟在产品经理的经历更有关系，还是真的是跟你自己的个人禀赋更有关系？就是产品经理这个事儿你就交卷了，就是像红红一样翻篇了，自己在做一件事儿，还是说还是有关联的？
其实还是有挺强的关联的，但是它不是说在刚才说的这个交易平台这些设计上。我觉得是这样，就一方面是我小时候确实就很喜欢看小说，很喜欢写作，这个养成了很长期的习惯，所以后来我也一直有写东西的习惯，这是一个前提基础。如果说你突然有一天你是抱着我要开个号我要写东西的那种心态，从你之前从来没写过东西开始做这个事儿，肯定是门槛更高嘛。然后另外就是我从2014年刚开始写东西，刚开始做，并不是做现在的这种内容品类，我就是写产品经理。我那个时候就是产品经理，平时啊怎么写文档啊，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怎么做需求分析啊，怎么做调研啊，产品经理应该具备的5项素质是什么呀，产品经理面试的技巧啊，全是这种东西。就这种东西慢慢的积累起来，我最早的一批读者，积累了我写作一些经验。那后来我就发现产品经理没什么太多可写了，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基础的产品经理技能的东西嘛。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写偏商业的东西，然后写着写着后来就是跟互联网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写得多起来。然后再到后来你看做半拿铁，也是因为有一些对商业的
感兴趣的粉丝，
对感兴趣的，就包括我自己就是有一些认知啦，有一些观察，那这些读者的迁移也好，或者说我对内容的这种把控或者经验来说，它也是一点点积累的。所以你看它会跟我之前的职业经历有一些关系，只不过现在渐行渐远。但是你如果说你比如说当时2014年你作为一个素人，你什么都没有，你开始去写情感小说或者写什么其他的东西，可能未必是一个比较容易成立的事情。我也是赶上那个时候算是有红利，那个时候知乎上面产品经理的内容真的非常少，然后就开始写，然后就很多人看，它都是有互相的关联的。
聊到这里我就觉得刘老师是不是有点谦虚了，因为我其实在那个录播课之前稍微搜了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你会有一些新闻，大家都觉得你是先于平台去做内容，或者说是你是一直跟着最好的平台在做内容。这个你觉得是一些天赋技能的对于媒体感知的这个天赋吗？包括对用户的天赋，还是你就是只是自己纯纯的写内容，只是在不同的平台上发而已？
我觉得这件事儿更多的是我对自己有比较明确的认知，这件事儿比较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尤其做自媒体的时候，可能一般的方式就是那种别人说哪个平台好，或者说他说这个平台应该怎么开号，怎么做内容。我 从很早之前做内容，正因为它不是用做自媒体的这个动机去做的，我就是当兴趣爱好去做的，所以我之前没有特别去研究说比如写知乎啊、怎么写知乎，写公众号应该怎么写公众号，没有特别模仿的这个动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更觉得我就想写这个东西，然后就慢慢写，后来做公众号，包括做播客也是有很强烈的兴趣，我觉得跟身边很多朋友聊天聊的这些内容是完全可以做成内容分享出去的，做成播客分享出去的，然后慢慢的到现在，你如果说回顾的话，确实有一个主线，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就是我自己更擅长做长内容，那现在这个平台，这个长内容的这一类的平台有哪些承接，比如说当时知乎大家用的少了之后，公众号已经在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倒并没有判断说公众号这个平台一定是一个有红利期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天然的觉得它是应该能更好的承接我之前在知乎写的这些东西，然后到后来播客起来，我又天然的因为自己的认知，我是做长内容的，我做不了短视频，我不去清华并不是因为不想去，就是当时看那个其他的视频，长视频啊短视频其实都试过，但后来还是觉得做播客是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就继续做播客，所以这里面你说是主动的选择，有一部分主动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也是被动的，或者说有一些历史阶段吧。嗯，
我听下来真的还是很主动的，而且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内耗，或者现在大家一些错误的动作，就是现在很多人他比如说想要做自媒体，或者他要做一个赛道，他就会来问现在哪个平台最火，现在哪个赛道是数码，然后听说汽车投的多，他总是带着答案然后去找结果对应到自己身上，但是其实飞哥给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启示，就是我发现这条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干过曲艺社、说过相声、当过产品经理又在大学的时候就写过书、写知乎又会写作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肯定有自己不同的经历，但是飞哥的这条我们说他无论是到大厂还是说到现在又重构了自己的事业护城河，之所以这么深是一直有一个拟合的主线的，就是没有很去随波逐流或者很功利的相对浮躁的去追所谓的热点，但是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会需要长内容，而飞哥他又适合长内容，那无非就是从写作的书到知乎到公众号再到播客，它其实平台在变，但是人的需求或者飞哥的能力是一直都在这里的。
对，就是你要相信你做的这个东西它有价值，你就先做，它可能它的形式也好，它最后选择的平台也好，它应该是围绕你自己的，这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的一种就是至少我认为的内容创作者的一种工作方式嘛。你比如说你像我可不可以做视频，可能也可以做视频，但是我做视频的方式肯定还是围绕着我自己关心的一些话题或者关心的一些形式，而不是说哦，短视频都应该是这样啊，家人们怎么怎么样，这个男人叫小帅，你去做那个其实不还真不是说看不上这个，而是你做这个你其实是在一个非常红海的市场里面，非常饱和的市场里面跟别人去卷这个，那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反而你自己独特的东西是什么，你不可替代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刚才红红说的，你每个人的过去的经历他最后都能总结出来更适合你的内容载体，你的内容载体你就是一个说话别人不知道怎么就觉得你很好笑的一个人，那你就可以出镜去做短视频。
对，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研究型的，你特别喜欢分享一些你研究的结论，那你可以做长内容，如果你做的这个内容它的视听语言很重要，你就做视频，视听语言不重要你可以做播客，甚至可以做写东西，就是它应该是围绕你去做选择和判断的，所以我会觉得到现在回顾看来肯定是有运气的成分，但中间也是有一些这种就是个人的一直在主线上没有随便调整的一个原因吧。
对，其实我们三个人尤其是飞哥和杨一吧都是有自己的坚守一点的东西在的，因为我们在之前鼓励大家自我探索就聊到个人的禀赋，你知道杨一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企业家杂志和商业杂志，
终于做企业家了现在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兴趣就是我们说周期有起有落，平台他肯定会有风极一时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去淡化，但是你这个人的能力，你今天这个平台没有了，但是你对于商业 世界的坚守，或者你对于写作的坚守，你这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你可以换一个平台，但是不要去怎么讲肆意的去伤害了你自己本来想坚持。就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朋友，就比如说他说，哎呀，我现在很喜欢比如说动漫设计，但是现在看来大家都说人工智能算法更火，就是要选一个这样的工作。那其实从你自己，你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的话，这也正好我是想要去问到飞哥下面的问题。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产品的话，是不是在市场里面你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就相对比较小？因为说到短视频，你知道现在在短视频有一类大热的成功号，都刷到好多个，就是你要做自己的产品经理，你要把自己打造一个产品，就是虽然啊，就是它有一些博眼球的成分，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对对
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事儿要有热爱和擅长，然后另外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点，把自己作为产品，其实应该再加这个因素，就是它有需求或者说它有市场。你做任何事情就思考这三个因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只有市场，那其实就变成了像刚才那个逻辑，哦，这个市场很火，他们怎么做的我就去那么做，短视频可以工业化生产，我也工业化生产这么一个东西，那这是市场。但是你在面向市场的同时，你还要有热爱和擅长，然后热爱和擅长，单纯的热爱擅长又不行。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假如真的存在这么一个领域，你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你现在是一个手打麦克风的一个手艺人，对吧？但是现在没有人买手打麦克风了，大家全都买这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麦克风，你没有任何市场，那你这个事儿没有价值。当然你不缺钱也可以，你自己做开心。但是如果说你想还能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长期的生意，把自己作为产品去做的话，那这三点都要具备。你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现在是属于一个比较幸运的状态了，我可能通过播客也能养活自己，赚到的钱也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挺羡慕那些做短视频特别成功的，或者做 B 站做长视频特别成功的，他们可能商业化上比我做的好很多，他们也赚到更多钱，被更多人知道，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你强取不来的，强求不来的。
我特别感同身受。
对，你也可以硬着头皮去做，但是你做几年你就发现很痛苦，这个事儿是很难长久去做的。那你最后能找到这三个匹配，这个市场这个因素，它真的不是说能完全由你决定的。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做播客，我也不能完全由着自己性子来，对吧？就我也连剪辑都不剪，然后我就随便找朋友聊，这里面噪音很多。这些去噪的工作，这些剪辑的工作，制作的工作，其实就算是面向市场我做了调整。但是它的大前提是你做这个事儿本身，它又能给你带来你自己的精神的回馈。你有很喜欢他。另外我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吧，就对谈上也能跟人擅长聊天的，那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就串起来了。这个是一个我现在体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当你最后能做满足这三个因素的事儿的时候，其实内心反而是更有安全感的。我之前在大厂拿着那个工资，我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我就觉得特别可怕。就虽然觉得那富丽堂皇的大厦里面，然后这么多同事，你感觉这个公司稳步的运转，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公司的运转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你只是他的一个临时工，没有人是永久的合同工，那你很可能就是随时就被干掉。但是在外面你做的事儿，比如说现在大家会焦虑，哎呀，播客好像没什么增长了，万一播客市场不好了怎么办，万一播客小宇宙被封了怎么办，小宇宙下架了怎么办，就是会有这种担忧焦虑。但是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因为那这个不行了，我去别的地方继续做长内容嘛，就我感兴趣的这个事儿至少还是有人看的。那最后到底它是一个几十万的生意，一个几百万的生意，还是一个更大的生意，这个你确实决定不了。
对，就是假设我们人生是在玩一个游戏的话，其实我的目标是想让我这个游戏能够玩得更久，我能够更快乐。你之所以就是说真正的比较的话，因为你每个人拿到的副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可比性。就之前经常说嘛，如果你嫉妒一个人，你羡慕他，你愿不愿意用他所处的所有的东西，他身边的人际关系啊，他的年龄啊，他的什么身体状况，所有的来换，人都是不会换的。所以假设每个人都在一个平行时空自己独立的游戏里面，你就不用去羡慕谁。就像刚才飞哥说到，比如说有一些视频商业化特别成功的博主，就我们是可以羡慕一下，但是我相信飞哥说的羡慕也仅仅是他们做的挺好的，你心中应该没有冲动说你想要去模仿他，
对，
或者成为他，因为你心中的安全感是很足的。
对对对，
对，你是在自己热爱和喜欢的那个土壤里面在打自己的游戏，而且能一直打下去。
你像刚才我们做的这些其实就是思想实验，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很有冲动，你特别想成为它，就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短视频博主很火的时候，你内心里要想你这个时候就是情绪有一些波动，比如说我就会拆解一下我的那个情绪波动是因为它很火，或者说它潜在的背后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不想成为他，我不想在那儿做他做的这些事儿，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可能比较痛苦，那这就不是你热爱的事儿。你可能通过这个思想实验能去判断你的热爱，那擅长的话你可能更多的不是说你现在那个现在能决定做什么事儿或者学习什么事儿，而是看你过去的经历。我觉得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基本上你过去擅长特别擅长的东西大部分都已经有沉淀了，已经差不多定型。你当然也可以去学，你花更多精力，你真的有决心花很多年时间去学另外一个手艺一个行业也可以，但是通常来说不是。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现在做的事儿跟过去会有很多各种连接各种关系，然后最后你再判断一下你做的这个事儿它有没有商业价值，这种实验你都可以做，你都可以想一想，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一个很大的启发吧，其实要做自己的思想实验，人都会心动，但是你心动那个点，我觉得今天飞哥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启示，或者可以给听友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哎，说启示有点沉重，就是咱们就学就抄作业，就是热爱加擅长再加上有需求，你大概率做这件事情，无论它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市场或者是一个爆火的市场，假设你就是很搞笑，你就是能拍短视频，你也不用去担心现在短视频是不是已经饱和了，你就去做。但是这一开始你的那个打动你心里面的那个点，我真的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我记得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对于体育运动然后对于跑步，就是我坚持我很喜欢它，就它的载体可能也不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不样的商业的附着的模式，但是就是我在 B 站看长视频的时候，我去看到了基普乔格的纪录片，就是能够让你热泪盈眶，我能够在这里面找到我真的是想要去坚持或者想要去传递的那种东西，这个点可能是不会随着时间啊或者说是周期啊平台的变化而变化的，然后找到这个点之后呢，你的赢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咱们不是跟他比一天，你可能要跟他比一辈子。就是为什么我听飞哥的播客就会觉得很顺畅的就听下来，就是他一定是在这个事情里面藏着喜欢的。我再多说一点我的观察，有一个很大的播客品类是悬疑类案件类的播客，有很多人反正大家就聊天嘛，就说我也想去做，因为这种第一呢他就是大家爱听粘性高，第二还容易收付费，但是如果你自己就不太喜欢破案啊悬疑侦探，然后你要想硬去做的话你一定做不好。大家多去找找那个让自己心动的点，而且你在看到自己让心动的时候拆解一下，你是真的喜欢向往还是你只是单纯的眼红了，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哎，那我们这一期节目也录了蛮长的时间了，我这里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飞哥，就是因为我们上半场下半场分别聊了比较多关于金融和大厂的事情，那这两个行业非常明显的都是在一个不能说是向下，而是说这两个行业因为它已经过了它本身的成长周期，就这个两个行业本身的成长性已经有一点延缓了，所以我们再加入进去好像也学不到那么多的东西。就像刚刚提到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点，就是淘宝竟然有1000多个产品经理，我本来一直都以为像淘宝微信可能以为是一个小团队，就是都太过于成熟了。那现在因为很多行业也在下行的周期，那你觉得现在真正毕业的大家如果稍微有一些天赋爱好或者兴趣，就真的还应该先去一下大厂吗？还是大家就可以直接创业？我其实有个很明显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又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时点，不一定需要再去被培训，因为现在信息茧房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这个我还是建议再谨慎一点吧，因为这一波我跟身边很多行业内的朋友聊，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一波和过去的那个创新的创业的状态不太一样，就有这么几点不一样。第一个就是 AI 这一次，包括其他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比如说新能源也好，或者说 AI 硬件，就那些可能门槛比较高，尤其芯片大模型这些也比较高。那哪怕说 AI 应用这个可能看起来门槛比较低的领域，对于现在来说大家依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是说跟当年 万众创新一样，它能涌现那么多的机会。当年虽然泡沫很多，但泡沫就意味着大家认为未来很有机会，就可能1000个项目里面最后只能成几个，但是它依然是能这样成的。现在1000个项目里面能成一个都不一定，就是有这么一个境况。另外就是这个时代和当年很不一样一个点，就是2014-2015年是万众创新热钱很多，但实际上很多公司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积累和铺垫，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很草莽的状态下涌入这个市场的。那个时候大家对移动互联网还没有特别形成共识的时候就进入市场，但是现在对于 AI 大家认为是一定是有共识的，所以你的竞争对手不光是身边那些不小心开始创业的人，还有大量的已经憋了好久啊，这么多年没有创业机会，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了。
对，然后大量的这种老的创业团队，又有大量的大厂。对于大厂来说，当年是没有这么强的要去卷这种新业务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在快速增长，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强的想要抢新业务的这个动力的。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有 AI 的东西出来，你会发现大厂也都快速跟进。然后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不是那么，就是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角度来说不是那么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又觉得如果你现在探索出来了，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安全系数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探索出来了，你自己不管是做的账号、做媒体账号，还是说你自己做的产品已经有所谓的苗头了，比如说你已经开始赚钱了，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信号，而不是说你凭空就是
盲目的说我要去创业，
纯凭着自己的对这个事儿的热情就开始创业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想法都会特别特别天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但你真正做出来一些事儿的时候，你对这个事儿才有真正的感觉。就是你像我之前认识有朋友，他弟弟吧，应该是就之前在 B 站上随便发了个视频，好像有几千还是上万个播放，他就哎，我不上学了，我要去当 UP 主，就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时候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现在给他一些机会，给他一些信心，就让他赶快去创业了，而是让他赶快多试一试，你多发一点，
多发一发，嗯，
你发了50条、100条，每一条都还在增长，每一条都有几万的播放，那这说明这个靠谱。但是你如果说只是碰到了一次，或者说你只是看到了一个机会，听别人说这个方向特别好，我身边有朋友喊我加入，就是这些没有被验证过的，10有8-9都很危险的，就风险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听下来做选择有两个禁忌吧，就是第一个是你不能是为了逃避恐惧，就是我在大厂已经干不下去了，我很累，我想换一个赛道，我要去做旅行博主了，我要去做辞职博主了，你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热爱，或者我要去 AI 创业了，你不是为了逃避恐惧，因为就像刚才飞哥说的，有那么多大量的沉积了，人家都已经做了那么多年 AI 相关的，在这样一波集中释放出来，所以你要做的，你任何的选择不是逃避，而是逃避的反义词是追击，就是你真的有那个热爱。我觉得其实像飞哥他当时从大厂然后 P8 离开，他是带着很明确的目的性，然后再去就是把自己的热情然后嫁接到了一个其实干的还是一样的事儿，只不过这个事儿我不在大厂跟你们在那里，我要自己干了。第二个，其实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你还是要去验证。这个我现在想想要还是挺惊险的，就是我在做离职啊或者裸辞决定的时候还是比较虎，我还没有经过特别强烈的验证，现在就是有一点点侥幸和没有那么的安稳。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我们说下行周期想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还是要验证，就像你至少要有闭环了，挣到钱了你再去，就像一个产品一样，你不能直接就是一拍脑袋觉得我这个产品可以，还是要有需求，然后把这个闭环跑出来。
对对对，
飞哥说的最后这一段真的收获良多。本来我是想的点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产品经理或者我们要去学金融，那因为你前面已经有1000个、10000个、100000个人在做产品经理了，像飞哥说的，你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淘宝，你甚至很难去从零开始做一个 APP， 因为那还有那么多老兵在这个行业里。所以听下来我就感觉很多很多行业因为它太过于成熟，所以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刚刚就想问飞哥，那要是大家真的有一些兴趣爱好或者一些想法，是不是咱们就直接去干，就不要再等？但是我听下来又觉得 应该说是探索和创业，它是一个状态，并不是说当下，哎，我有这个想法，我就直接立刻马上，咱们就裸辞，什么都不干，咱们就去做，而是一种一直在测试探索的一个状态。当你觉得稳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当你觉得不够稳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时机还没有到。但是这个状态跟我们在读大学、在实习还是在工作无关，就是你总归是要去找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上学、实习包括工作，有时候都是在你在咱们大家生命历程里必不可少的在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说的那个创业的状态，可能是我们一直可以去寻找和追寻的。
对，你说创业，其实我想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其实都是当你很多事儿还没有特别想清楚的时候。但是你像我最近在半打铁做那个中国互联网的故事嘛，就你会发现早年那些创业者并不是说要创业，而是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有价值，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就早年张小龙、丁磊、马化腾他们是网友，他们很早就认识了，为啥？因为他们很喜欢互联网，他们就那个时候有些条件能够在网上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干得过，有意思，挺有意思的。而且你看丁磊，他一开始干，他虽然当时也是裸辞，他辞掉了自己电信局的工作，当时在家里还引起了，就包括单位里还给他出名，发了一个通告，其实闹得很难看，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嘛。然后他自己只身坐绿皮火车到那个广州创业，那个时候你当然会觉得他是裸辞一腔热血，但实际上他已经积累了很多对互联网的认知和代码水平，他去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做外包了，他并没有说想象我一下做一个多大的事儿，他是做外包，一单卖个几十万块钱，一单十万块钱、几万块钱，然后慢慢卖，卖给电信局做一些软件，然后后来慢慢有了一些积累之后，开始做别的东西，就是他也是一步一步来，但是他能够从邮箱又做到门户网站，再后来做到游戏，他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他是一直在对互联网的这个喜欢开始做这个事儿的。就是如果你现在特别相信一个事儿，你就觉得AI 的某个什么东西，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我也参加一些 AI 马拉松，就很多年轻的朋友，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项目，但比如说他做的项目，你说 AI 说数字孪生这种都很常见的一些项目，你跟他聊，你能感知到大部分朋友他其实只是为了参加比赛拿个奖，或者说他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就是用信仰可能稍微有点高，但是他就是有没有真的相信这个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我肯定能做出来，而且这个事儿肯定能帮到很多人，大部分还是没有到这个阶段的，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创业的事儿啊，大家都去创业了，我能赚点钱，哎，有机会我当马云多好，不是这样的，当年马云也不是想当今天的马云的，当年马云也是觉得这个互联网的生意是干得过，所以他是相信这个东西的。
所以听下来，如果你是想比如说独立自己搞点小生意小副业挣点小钱，那你肯定是要权衡，再加上各种市场调研需求去验证。但如果就像刚才飞哥说的，你坚信，我们之前播客也聊过，你坚信你有这个真本事，你有没有真本事你自己知道，你还有那个 passion， 你有那个热情，那你就去干。其实真正的天才他肯定是在这些有一定的就是非理性的决策中可能才能够诞生出一个比较大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到那一步的话，我们的小步快跑就是小的动作的话，还是要相对的谨慎和理性一些。
对，而且就坦白说，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最最成功的案例，一定会有大量失败的案例的。但如果说你内心凭着的是自己挺喜欢的事儿的这么一个心态，你哪怕遇到一些当年互联网创业失败的这些创业者，也挺开心的，说实话。但是最不开心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你内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你这儿做做那儿做做，你就特别想要那种所谓的成功，就是想要成为他们那种时候，其实就路一定是走歪的。
认同。就像最近其实这两天在网上特别火刘奕纯那句话，就是人如果心里藏着喜欢的话，这辈子就没那么辛苦。
是
喜欢就是赢，
是，
我觉得还是虽然鸡汤，但是有道理。
对，就是最后你大不了没有，
对，
大不了自己开心，对，大不了自己开心挺好的。
好，那今天特别开心跟飞哥聊了这么多。无论你是想要真的想要在面临毕业关口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是现在你在大厂人到中年面临着 burnout 想做一些自我探索副业的可能性，还是你真的是想创业的话，希望这一期播客都能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吧。最后也是想推荐一下飞哥的播客，如果你个人对商业事件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收听订阅半拿铁的商业沉浮录。如果你想知道它最新发生的一些事件，你也可以去听，应该是新的节目，就是半拿铁新的叫周刊，我记得
对
半拿铁的周刊。那如果你喜欢听故事的话，还有半拿对
对，大家自己去搜一搜。
对大家去搜一搜，如果喜欢听我们这种人生百态的对谈的话，就和毕不了业相对一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听三五环，也非常开心，然后也很期待如果我们后面有机会的话，然后再和飞哥去做这样的对谈。
嗯，好的好的，也感谢你们邀请，挺开心的。嗯，终于在毕不了业毕业了。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
那感谢飞哥，以上就是我们毕不了业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